我们为刚刚来的见证。我们昨天在青少年的聚会里面放了另外一半，有另外一些孩子，因为那整个我们大概，我们是让孩子们主动说，哎，你愿意来说一说感念文，哈，感念父母亲，他们都主动的愿意来录这样子。我的孩子以荣，他会录这个，我也蛮诧异的。他那次都没有来青少年的聚会，他听说了，还特别去把那个感念文的格式拿来，他说他自己就主动去录。我也不晓得他讲了些什么哈，那我还是非常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每一个孩子的见证真的都让我非常的感动哈。那他们心里面就是这样，妈妈我爱你。每一个孩子是这样子，对不起。今天呢，我给今天的聚会，我那个信息，我给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家，我的爱。其实是我就是从我们在跟年轻人这样互动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年轻人里面，我想不止年轻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回想我自己，其实那个家是我的爱，不一定是说是最爱或者感觉是最美满这样，但是它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个深处的爱。有些人每一个人那个家，对家的那个生命的故事，我都觉得那么不一样。每一个家是独特的，并且每一个家那么令人感动。每一个人家里面那个生命的故事，哎呀，每次我听我有时候就流泪。我觉得每一个家有那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那在我开始往下讲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短片，我那有一次机会正好看到，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短片。你的感想如何？再看一遍好不好？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日本的那个动画青少年的动画比赛得奖的一个哈，那他的如果哈，来我让弟兄姊妹，如果你为刚才的动画来命个名，你会给他什么名字？一生，就叫一生。有没有人有别的名字？人生，还有没有？快速，看到很快，对不对？啊，停不下来啊。还没有人，这边有没有？盼望你给这个命个名，什么想法？穷穷穷，对不对？在我们人生里面，会不会穷穷穷，一定穷穷穷穷？哎，这个青少年他做的这个动画，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人很竞争。好，当然每一个，我想可以从这个短的，其实只有28秒好像。哎，这个过程他就说日本人就是都是在冲冲，都是在竞争，到最后我赢了。最后你有没有看到那最后那一幕？好像冲。那我是想把它放慢放，发现他不能放慢放，就是这么快，他没有办法放慢放，所以我就请了凤珠帮我把它一个一个那个，我们来，哎，从 到最后的其实只有二十几秒，二十几秒，你会觉得人生其实蛮短的。我看这部影片第一个感觉就觉得说，哦，搞不好上帝呢有一个针孔照相机似的，我的一生到底 到时候放给我看的时候，几秒钟到底存多少东西在里面，会不会这样子想？然后那个年轻人是说，他最后呢是喊，所以我给他一个名字了哈，叫我赢了。哎，但是呢，我也这样在想，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的赢了？啊，到最后好像人生到底怎么样才是真的赢了？也许有这样的，有人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哈，就是有两个朋友，他们住在80层楼。有一天他们开车到了地下室以后啊，知道今天大楼停电，所以呢要上到80层楼啊，两个人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走楼梯上去吧。好，走楼梯上去。嗨，你讲一个笑话，我也讲一个笑话，我讲一个谜语给你猜。哎，这个哎，你们猜猜看哈，我也顺便让你们猜猜看。哎，比如说，哎，你猜好，狼来了，猜一种水果。好，杨桃。好，那羊来了，草莓嘛哈。哎，那一片大草原，梅花嘛哈。对对，所以就像这样，哎，所以就像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就猜啊哈。那就讲一边讲讲笑话啊哈。那就上。有人就讲笑话，哎，上到第80层的时候呢，有一个就跟朋友，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的钥匙放在车上。爬到80楼，我就在想，哇，如果我的人生啊，穷啊穷啊穷啊 ，Kitty 开呀，赢了没？有些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样的人生叫做我赢了？到了那里是想喊哇我赢了，好像这个人是喊哇我赢了，还是哇、哦、哇奈安呢、哦、会不会有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是这样，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走我们短短的这样的人生，所以觉得到了那个终点的时候，当碰到那条线的时候，觉得说我赢了，并且快乐的说我赢了。我们来回顾刚才那个片子，稍微慢一点哈。一个人生有一些阶段，好，虽然他是用一个人的阶段来走过，好，然后他开始会爬，对不对？好，开始呢，他也许这是在什么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啊，好会玩哈，然后呢，这是大概在小学阶段。对不对？哦，继续的呢，他到了中学。其实有没有想过，在这些阶段的过程当中，虽然他用一个人在跑，这个人有没有离开家？其实这个背后需要有一个家来支持他，需要有一个家来协助他，他才有办法往前。好，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年轻人、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很叛逆，到了高中阶段很叛逆的样子，好像不需要家，很想离家，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不觉得。我们昨天放的见证里面有一个孩子，是我们德胜社团进来的孩子，哇，他妈妈来，昨天他爸把他妈妈邀来，他妈妈坐在那里，我看到听他妈妈听他的见证，从头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掉眼泪，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哄堂大笑，妈，你是我结婚以前最爱的女人。哇，我们都说这太幸福了。这个孩子啊，调皮捣蛋，他当时为什么进到我们青少年，到我们的团契，是参加我们营会的时候呢，跟人家打架，然后要继续打到教会来，然后就不打不相识就进来了。啊，今天来了吗？我不晓得。好，没有，他快要考试了哈，今年高三了。嘿，然后只是在孩子的里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我每次啊，他妈妈跟我讲说这孩子怎么样，很多事情呢、啊。我说，其实，在孩子的心里面知道妈妈非常的爱他，因为他知道妈妈非常的爱他，就支持这个孩子。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变坏，因为他知道妈妈真是爱他。 那也有在一些年轻人的生命里头发现，即便他跟他爸好像离家，甚至就是觉得爸爸妈妈不了解他等等，所以我觉得对，在他们里头有个呼声，甚至就是觉得爸爸，从他们跟我跟他们谈话里头，我实在知道他爸爸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偶像。好，为什么我上次几个弟兄他们上来分享那个爸爸学校，其实爸爸真的是孩子们心目当中的偶像，我真的是这样子感觉，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我到高中的一段时间，我不跟我爸爸讲话，我现在仔细的回想回来，是因为我好像心中的那个偶像有点变样子，我不太了解我的父亲所的处境，我不明白我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台糖的工作，糖业公司的工作，然后去做得力生，你知道吗？他丑他的，但是我父亲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父亲。但是我在我国高中，在我高中那个阶段，我不够了解他。但是我细细的想，他实际上是因为我非常的看重他，我也非常的去爱他，并且我在我里面，我觉得父亲过去那个父亲在我里面的那个形象好像被破坏了，他的那个信仰让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好像我就在那里没有办法。但是所以我说，即便我们来看好像青少年是一个背叛的叛逆的时代的年纪，但实际上那是一个非常需要家的年纪，非常的渴望家的年纪。那也许这个年轻人他继续往前，好，继续往前，他成家了，他也是从一个家进入另外一个家。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几乎没有办法离开家。接着他怎么样？为家打拼，对不对？为家打拼，好，那个刚才那个动画觉得蛮好玩的，从那个船一穿，我觉得蛮传神的，很有意思，好，好，然后就孩子出来，然后他一直都在奔啊，冲冲冲，真的往后面，真的就是冲冲冲哈，啊，那冲到头发一直跟着掉，那后面这个我有一点不是看得很懂啊哈，但是呢，我发现他还是继续在跑，退休了是不是还在跑？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家，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家？他就是需要继续在跑。哇，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把这得，然后到了，哇，还是哇，是哇，还是哇？哎，所以我觉得很，虽然是一个简短的动画，但蛮有意思的哈，并且让我有一很多的醒思，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的确我们离不开家。因为它真的都是我们一个人他生命里头那个深处所系住的那个。我也回想，当我青少年以前，我非常的可以感觉到自己恋慕着家，需要家那种人。但是开始我独立了，我开始有了我自己的家，我是不是按着家需要被经营的，因为我刚才看到女儿的分享，我知道孩子需要家，但是我有一点，其实我结婚二十几年，我常常越来越上帝带领我醒思，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经营我的家，我是否按着家在我心中重要的那个分量来对待家，对不起，我是不是花时间经营这件重要的事情，家那么重要，我们是不是真的经营它？我前几天收到我一个学生，很久没有跟我联络了，忽然打电话给我，这是我在宜兰教书的时候的学生，我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正好是我导师班的学生。这个学生呢，我为什么给他一个标题叫我看见他是一个，当他跟我分享他的心情，我觉得跟30年前我教他的时候那种哇不一样，人的生命不一样，哈， 这个孩子，不知道你们注意看，他跟他先生都是残障，都是残障。这个女孩子，她在女中的时候的学，女中的时候的学生。这个孩子呢，我是高二接他们导师，高二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上课，他一个月以后才进到我的班上课，才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家不是很完整，他是个单亲的孩子，长得瘦瘦小小的，是一个肢体不方便的孩子。但是在那段时间，他跟我有很多分享，我要跟他很长，我就觉得我当时当然也年轻，他把我当姐姐看了，差不多是这样哈。那有一些实际上的需要的，我就陪着他。哇，当我前一阵子他突然 email 给我，电话给我，我还在高，正好去回去看我公公婆婆，在高速公路上叫他，一直说哎老师你要来台北啊，我要去找你了。哦，那我感觉到这个女孩，她说我寄一些我家里的信给的照片给你，我看着她还有别的照片，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看见她是一个过去也许家里面没有给她很多温暖，但是她花时间经营她的家庭，她爱她的先生，她爱她的孩子。哎呀，我要说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非常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用心的经营他们的家。刚才在我听以荣的分享的时候呢，就像我跟丹海跟大家讲的，我要承认我好像没有那么全心，就像我这个学生这样经营他的家，好像全心全力放在那个里面。所以以荣会感觉到妈妈不是他能够独享的。这件事情是我几年前我就开始领会到，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跟他多谈心，我常需要觉得跟他去喝杯咖，请他吃个饭，单独跟他聊一聊，我觉得需要了，需要去经营我跟他的关系，我需要去经营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当时我回想在神的家里面仍然给我足够的恩典。当我服侍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神，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有点后悔，我过去好像没有给孩子太多的经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因为开始出来服侍以后，我就不太容易天天煮饭，不容易天天煮饭哈。那有一次，一天一个礼拜大概煮两次晚餐吧。那时候已经高三的时候，有一次他吃完饭，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差点眼泪都掉出来，他说妈妈谢谢你做晚餐。妈妈做晚餐是很平常的事，对不对？可是他竟然让孩子跟你讲说妈妈谢谢你做晚餐。哦，我不想知道，我很难，我很感动了，只能讲我觉得我孩子还是非常的有恩典，有恩典的体谅妈妈，并且说妈妈谢谢你。我也真的觉得以信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孩子。以荣有时候会比较在乎说妈妈要陪我哈，以信呢比较会说没关系妈妈你去我可以然后妈没关系我买便当就好了。哎呀，但是我就每次回想这件事我都会掉眼泪，我都觉得我孩子都出去了哈，实在有点好像哎呀主啊，是我一个亏欠。但是回想回来，主也好像让我感觉到我有另类的经营，给了我一些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有一句话他就带给我安慰，他说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部落一起来抚育，这是非洲的一个谚语，这也是最近一直想在我里面的一段话，是由我们一个同事他提供给我一篇短文里面看到的。我就想到，对，还好我把孩子带来教会，教会就像一个部落，大家一起经营。以荣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要上国小的时候，正一班是秀莲教的，秀莲上他们的正一班，孩子在这里一起学音乐，一起音乐，他们有表演，快乐的时候是红杏组了一个合唱一个乐团， 让他们孩子快乐的团聚在一起。好，还有呢，以龙高山的时候，711水灾那天晚上，我要去接他，我卡在，不要，如果有印象的人，我卡在那个水镇里面。然后呢，我们本来约好来教会，然后他来教会找不到人，我也没有办法，水又很大，那时候听说后站全都淹水。还好那天晚上孙妈妈收容他，哎，住在孙妈妈家。哎呀，我就觉得是，这是一个家，这是一个家，这整个家，属灵的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让我的孩子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我们青少年，我们用的这样一个名称，少年精英部落格。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我渐渐的觉得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家庭结构。来到我们青少年的有很多的孩子是单亲的孩子，或者各样的不同的结构，但是家对他们的意义仍然是那么样的重要。所以我就感觉到，对，其实家不只是父母亲，有多少看起来传统是好的家庭，孩子在当中仍然是深受心灵的伤痛。所以家实际上它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想到我给家一个这样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健全发展的核心动力站。我就想到一个人他能够健全发展，在他的体受到供应，他的魂得到滋润，他的灵，他的魂可得到教养，好，他的各方也得到教养，他的灵可以得到滋润，现在在这里他有恩典的支取。我觉得家就是一个他犯错他都可以赖在里面的地方，那叫做家，是恩典的地方。我就想到我们像昨天青少年的聚会里头，我越来越觉得主是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头。虽然我也许是站在那里做一些心灵的教导，其实那不是最重要，孩子很重要，是要爱家的爸，对不对？来到青少年，有我们的姊妹们弟兄德生、秋生跟德华，变德生了秋生跟德华，他每个礼拜服侍，煮好吃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吃，俊廷、哦、他们一起这样的服侍，每一个孩子在那里得到他们支取的，不只是我，还有很多孩子像他们需要被教导的，我们每一个辅导或者来到这里，我想很多的小组长在提供喂养给许多需要的人。所以一个人健全发展的那个力量有供应到，那就是家。我就想到这个人叫杨恩典。杨恩典，我想对大家对他不陌生，他并不是一个，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成长，他在一个孤儿院长大，是不是？好，但是甚至他也成了，他也结婚了，没有人想到他可以，他自己也从来不期待他可以结婚，他要结婚了，然后也有他的家，有他的孩子。我们在座有很多的父母，好，是当过父母的，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你说你教养孩子的历程，你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比喻。没有时间让每一个人讲，那我就分享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教养孩子像放风筝，开始的时候呢要抓着他，小的时候跟他跑跑跑跑，对不对？但是你总不能一直抓着啊，那孩子也飞不上去了，所以要开始学的放放放，但是总有一条线牵着，这是爱，爱的线，并且愿意继续放，你的线够长，那个线放着，孩子就可以飞，稳稳的飞。我觉得教养孩子的历程也像泛舟，什么意思呢？小孩子小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棒，跟他在一起很甜蜜啊。泛舟到了什么？到了某些地方就急流，有些弟兄姊妹开始进入急流期啊，青少年的孩子，你看他开始有很多他的想法意见，其实那是很棒的时候，对不对？很惊险的时候， 把握急流期，哈，我们所有的父母亲，我现在已经过了急流期，又回到那个安稳的阶段，哈。但是在那个急流期跟孩子的互动非常的美好，也是非常的美好。好，我现在非常的享受我们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每一次他们回来跟我们的谈话，我都觉得很享受，哈，让我们觉得孩子真好，哈，有孩子真好。第三个，我特别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觉得呢，教养孩子的历程呢，我把它叫做检查写完的考卷。什么意思吗？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陪孩子成长的历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走过我的孩童时期，我的青少年时期，我的成人，当我陪他们孩子在走过，并且我陪神给我格外有恩典，陪很多的孩子走过，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其实是我检查我的考卷，给我有修正的机会。但我呢，当我交卷前，当我在哇的那一刹那之前，好，我还可以改正过来，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好不好？这叫什么？如果在交卷前，如果你有考试，要交卷之前发现，哎，这个地方错了，赶快把它改过来，然后知道你改的绝对是对的，那种感觉怎么样？赚了，赚了，对不对？什么叫做赚了？就是没有赔，并且白白的得回来，这叫恩典。赚了，就是恩典，真的是恩典。我觉得杨恩典那名字取得真好啊，那个是他那个养父帮他取，就是这样，恩典。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的需要恩典，非常的需要恩典，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恢复，不断的被恢复。有一本书叫做《奇异恩典在中年》，我们带领孩子慢慢都在一个中年阶段，好，35岁之后大概都列为中年期。其实这个阶段呢，如果没有转型的话，常常会越来越硬化，越来越僵化，所以这个时候是相当重要的阶段。好，我觉得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一样可以有奇异的恩典。我们呢可以有什么呢？我们需要些什么恩典呢？我们需要医治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医治过去的创伤。有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不觉得而已，我们好像不对，但是我们的孩子，假如我在想，假如我没有跟我的孩子有觉察，我没有想到好像神给我修正的机会，给我改考重新改正，就也许我在孩子的里面留下的是一个伤，妈妈都不是我的，妈妈都照顾别人的，我觉得那是太遗憾的一件事，我将来很难交账的。因为孩子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尽力的时候，重建的恩典，重建破碎的关系，重整的恩典，可以让我们重整内心和我们的个性，转化的恩典，转化危机为转机，为机会。当我信主了之后，我觉得常常上帝的话就成了这种恩典的转化器，很奇妙，非常的奇妙。我要讲这句话，一开始我们也读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虽然是一个命令一样哈，但是实际上这真的是一个恩典的话，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尊荣父母，它是会带来祝福的，叫我们这个人得祝福。好，那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也许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已经成为父母，有些青年人青少年他们将来要成为父母，我觉得这些功课在一生我们都要走过。好，我们都要来学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分享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是在我大二的时候，我还在来不及处理我跟他的关系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走了，在我里头算是一个没有处理的事， 是后来我才处理的。我慢慢的了解，其实我们给在纪念母亲节，在我们纪念母亲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我在一本书上看，我觉得很棒，真的摸到我的心，叫做爱。给母亲爱，什么给他爱？就是给了解跟怜悯。第二个就是饶恕，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就是饶恕。我想到一个人叫新保罗，我记得以前乐人在这里有分享新保罗的故事。那他是一个韩国人，韩国人他流浪，他是一个等于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流浪在街头的一个孩子，被一个美国人的军人他就收养了，就把他带到美国去。他目前他担任过美国参议院的副院长，哈，他但是在他的里面呢，他一直知道他是一个韩国人，虽然他在美国，他是一个亚洲人，因为他皮肤也不一样，所以他学成之后呢，他就回他的国，他回韩国去寻根，并且他已经是有一些社会地位。好，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里面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去年十一月去韩国的时候，我在他的另外一个分享里面听到他一个个人的故事，我非常的受感动。他说他在四岁的时候，他里面呢，他的记忆中大概在四岁的时候，他就一直非常的气他父亲，非常的恨他父亲，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再看过他父亲。好，所以他非常的恨他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为什么把他？好，他妈妈去世了之后，好像就在舅舅家什么？他没有，好像。为什么他没家人？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他？他老是不懂，为什么他不照顾他？为爸爸是这个样子，好。那但是上帝呢？透过这个美国人呢，教养他各方面这样好，让他有成就。那他信主了之后，他回到韩国呢，他对着他的，后来他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再娶呢有。五个兄弟姐妹，他都很善待他们，也把他们也当他们到美国受教。他就讲到说，他的父亲常常呢，他们一起聚集的，他父亲常常喝酒，常常酗酒。他酗酒呢，他想跟他父亲讲话，好像也都不太能讲话哈。他有一次就问他这个第二个妈，就是问这个继母，这个继母就稍微跟他提一下说，你爸爸很怕见你，所以呢他。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讲话，因为他是一个已经有社会地位的人，好，那么长了，虽然他好像开始资助他们这个在韩国的家庭，那有一次呢，他就去告诉他爸爸说，他很想知道，在他四岁以后，为什么爸爸离开他。他的爸爸呢终于讲出来，他说，我太穷了，我没有办法养你，我被卖到莫斯科去了。他才里面那个重担卸下来，他了解他爸爸爱不爱他，想不想念他，想念。好像所以他那个地方一直鼓励说，你一定要去问，很多事情是有原因的，需要去了解的。他讲了一句话，我把它写下来，我很记得，他说，神知道所有的人并且爱他，即便他的父亲，他好像说一直在他里面，他老是好像过不去，但是当他知道他的父亲被卖到莫斯科去，他知道他需要，他也能够饶恕了他的父亲。所以是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父亲，就像我不曾经不了解我的父亲的时候，在我里头不容易。这句话我觉得每一次我常会勉励青少年，他说很多的孩子，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这样走过来，起先孩子是爱父母，后来呢我们开始论断父母。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是论断我的父母，他说很可惜，非常却几乎很少人呢饶恕父母。是 但是我们成长的历程应该是会有那样一个阶段不够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饶恕。我就像刚才新保罗的例子一样，他饶恕了他的父亲，他找到那原因，他了解了，他饶恕了。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青少年之后，如果我们带着对我们的父母亲那个不够释放的了解，我们要从论断父母要长大到饶恕父母。而饶恕本身是一种选择，饶恕出来是一种选择。其实饶恕不是从人本身可以来的，饶恕是一种，也是一种可以支取的恩典。我就想到可以支取的恩典，我不知道刚才记不记得刚才有一个最后一个女孩子见证，她讲到她的妈妈跟她分开9年多了。那当她讲到说在祷告山是她一个转捩点，她没有讲得很仔细哈。那次去祷告山大概是在92年，民国92年，她去祷告山的时候，我也把她抄下她那个时候她写下来的一个见证，她没有在这里讲得很。那但是在祷告山追求聚会的时候，她就主耶稣让她看见一个类似像异象那样子，她被圣灵充满，就在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她呢，她说我变得非常的小哈，在一个椅子的旁边，她说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上帝的宝座，我认为我自己爬不上去，可是她后来上去了，她说有一个白袍的人哈把她抱住，她说很舒服的一直摇着她，并且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一秀说他不敢讲。后来呢他又跟他讲，就是耶稣又跟他说你想妈妈对不对，他没多久呢他就掉下来，从椅子上掉下来，哇椅子掉下来，椅子很高，但是他没有受伤，他就掉在一个花园，花团锦簇的园子，好多花，并且他看到妈妈在那里，他很快乐的跟妈妈在里面玩，玩了一下子妈妈不见了，他就开始哭，妈妈走了，妈妈走了。他说看那个白穿白袍的说，妈妈不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爱你，我会差遣很多人来爱你。所以就是刚才那个孩子见证的，我把他插进来告诉他经历了这个恩典，他经历了这个恩典。他说一秀看到妈妈的背影离开，但是他再回来的时候，他整个孩子是释放的，他释放，他知道会上帝会派很多人来爱他，在教会有人爱他，他的阿妈爱他，他的姑姑爱他，他也会有一个美好的家。从那时候我真的看见这个孩子专心在课业上各方面在神的里面健康的成长，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饶恕这件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饶恕的恩典我们要越早得来越好，我们要跟神求。什么是饶恕？我常觉得饶恕不只是接纳跟包容，对不起，我可能会耽误掉一点时间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还是要把它讲完，而是恢复那个人在我们心中那尊荣的地位。所以为什么讲说尊荣父母、孝敬父母呢？英文也许那个意思更是讲尊荣父母，让他恢复到当有的位置，好，那个生命里面当有的位置。所以我们都彼此勉励，学习处理我们对父母的态度，而不是处理父母对我们的态度。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那个从小也是单亲的，那叫隆美尔牧师他讲的。他自己在一个没有父亲的，他的父亲离开他们，他说一个愿意宽恕父母，肯从过去苦读中走出来的人，就可以成为钟爱自己儿女的好父母。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呢？我觉得的确我没有察觉到，其实我过去卡着我对我父亲没有让他恢复到原来该被尊荣的位置上。我也许接纳或者包容我父亲，但是我没有尊荣我父亲，恢复到我小时候对着他那种 honor， 他觉得父亲不管他的 后来的职业或者怎么样，那些都不损他作为我父亲那个尊荣的位置。他就是我的父亲，他回到那个位置上。当我有这样领会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的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的好像打通管道一样，我这个人好像被打通了一样。求神真的是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要很快的把它后面讲完。所以另外一个面，我们做父母的尊荣儿女，开发潜能，尊重儿女，我们一起读这两处经文好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管教育他们。如何能够不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呢？我回想有时候呢，我们教育孩子是承袭过去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重新安装的，需要重新调整，重新安装的，好让我们可以有真实的对着孩子正确的管教，我们对着我们的家有一个美好正确的经营。心理学医师这个荣格他提出来，他说一个人在35岁以后，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属灵的问题，长期无法安顿的心灵会影响人的健康。所以他提那本书上提到，他说信仰是中年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但是越年轻取得这个必需品当然更好。信仰就有如路标，指引我们心灵归家的路。所以当我们最后到了那一关的时候，我们会还哇不会还啊这样的哈。所以同时呢，荣格他非常有对不起，荣格他称许基督教是美丽的精神治疗系统。所以真的是让人在那个恢复的里面，让恢复的里面，所以也就是需要在饶恕的里头，这是刚才刚提过的。再一次讲饶恕，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句话，耶稣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饶恕这件事情像欠债，他用债务这样子来讲。所以我就想，对，我们有一次小组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曾经患有忧郁症的组员哈，那个老师他就分享他的经历。他说当他去饶恕了之后，他好像让他里面那个负债被宽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饶恕人，请记得圣经上讲的是我们是欠债的人，我们是欠债的人。欠债呢，如果我们像卡债之后，那个是会造成循环利息不断的下去的，真的不会停在那里，它是有循环利息会继续下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来让要脱离心灵的负债，好让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心灵富足的人，让我们真实的让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被我们 honor， 被我们尊荣，回到那被尊重的位置上。我觉得饶恕的恩典不是人有的，它是从何可以来的呢？是耶稣所赐的，真的不是人里面可以生发出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我们释放那个饶恕的大能。原来人跟神就是爱，他爱我们，神爱世人，但是人跟神当中因为罪而隔绝了。虽然世人常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也许透过知识，透过学历，透过各样的做功德也好，但是实际上难啊。因为饶恕这件事情不是人可以做得来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一个人你饶恕不来，这很正常，因为那不是我们做得来。你需要支取恩典，支取饶恕的恩典，因为那个只有在十字架所赐下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来支取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爱 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向他支取这饶恕的恩典。在这一刻，有没有什么哪一些点是圣灵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正去做饶恕的一个这个动作，就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中午求神帮助我们来释放，饶恕是一个选择，饶恕也是把别人应该有的尊荣归还给他，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是神喜悦我们这样做。你可以向神祷告，告诉我们的主，主我愿意饶恕。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